女牧师做个大丈夫。烫山芋系列讲章。二，哥林多前书16章13至14节，列王记上2章1至3节，提摩太前书2章12至14节。维保罗牧师2023年3月5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上次我提到过，教会长老团要求我每个月讲一次眼下美国社会的棘手问题，也就是上海话里的所谓烫山芋。我把今天的这篇倒叫做做个大丈夫。我知道你们中间一半的人或许认为这和我无关呢。不过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鼓励你们大家都来参加婴儿洗礼吧，不管你有没有婴儿还是单身。你到一间施行婴儿洗礼的教会，这可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因此人人都应当来参加。你们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们一度曾经是个浸信会教会，后来过渡转变成改革宗教会，因此大家都应该了解是怎么回事。让我先来读列王记上2章1至3节，请听神的话。大卫的死期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们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哥林多前书16章13至14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凡你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提摩太前书2章12至14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男女混淆的时代，甚至在你的话语里也指明男女间的差异。我们祷告通过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特别在这些事情上领受你的教导。求你不要让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愚蠢吸引开去，而是在凡事上立根于基督教世界观，尤其是男女在教会侍奉的职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最近美男浸信会大会把马鞍峰教会开除出美男浸信会系统，你们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美男浸信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宗派，马鞍峰教会是其中一个万人教会。这次大会决定开除马鞍峰教会，以示惩戒。这所教会在美国非常出名，曾为成千上万的人施洗，仅在南加州城县就有90个分会。大会上，马鞍峰教会牧师瑞克·沃伦上台列举了他们的成就，但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影响。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罪，被美男浸信会除名？假如我们的 OPC 大会决定把希望之枝开除出去，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原因是2021年春，他们宣布将案例三位女牧师。让我来读一下美男浸信会的教义宣言声明。虽然神赐给男女恩赐在教会服侍，然而按照圣经的教导，牧师职分仅限于男人。马鞍峰教会的沃伦牧师看到那几位妇女在他们教会的成功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就决定按理他们把圣经对男女侍奉的职分视为次要问题。我认为美男浸信会做得对，如果你以教会的成功与否来做依据，那么你就给妥协打开了大门，这是在跟随世界潮流，说这是次要问题的，是在把问题藏到地毯下去。注：这是美国俚语，意思是视而不见。说是次要问题根本站不住脚。假如有人在教会组织一个背后说闲话事工小组，难道也是次要问题吗？假如有人把牧师这个职分淡化处理，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去过有些教会，他们有停车牧师、咖啡事工等等奇怪的头衔。 我不是在轻看这些事工的重要性。正如保罗所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事实上，你是在改变这些词的意思。要不你就把你的改变告诉大家。有人花了大力气试图来改变圣经关于男女侍奉的教导。假如男女之间在这个问题是没有区别，那么这样的经文就失去了意义。圣经说，你要做大丈夫，假如男女无区别，那么这句经文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教会有不少来访的，来的时候说他们很喜欢我们的教会，可是当他们发现我们教会长老团只有男性，就不高兴了，离开去找他们想要的教会。圣经明确教导，长老是男的，我是教会的教导长老，也有点是治理长老。我今天引用的经文并不是直接关于牧师职分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男女不分的时代，但圣经明确规定，牧师、长老甚至执事的职分应该由男人承当。让我来做一个很快的辩论，在圣经里有隐含的，也有明确的。前者是指有些事情发生，但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是对。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挪亚是传道的，但他妻子不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就是旧约的教会。新约里，耶稣拣选了十二个男人做他的使徒。这些都是隐含的。到此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明确教导。但使徒保罗列出了长老和执事的资格，说明是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这不是中性的，而是明确说明了性别。希腊原文是做长老的，是一个妇人的男人。然后他在提摩太前书里特意的、明确的规定了教会长老的性别。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两句经文今天很不受欢迎，现在已经有三个人离开了，会众笑声。假如你有问题请提出来，但你若不愿意站到麦克风面前，可以把问题写在纸上递上来。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讨论。祝希望芝芝教会每次牧师讲到之后会安排问答时间。我不想在这里逐字逐句的解释，有一点很清楚，保罗不是在这里讨论当时的文化，而是直接回到神创世之初的授权。有些人辩论说，哦，那是当时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保罗的辩论不是基于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而是直接回到创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论到敬拜时教导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一设计可以追溯到人堕落之前，创世纪第一章，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有人辩论说，男女间的这一顺序是因为始祖堕落的原因。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顺序是在人堕落之前已经存在了。另外的一个辩论是互补原则。现在我要把反对神通过保罗所启示的教导和他们的辩论列出来。第一，在基督来之前，妇女在社会上地位低下，常常被视为是属于男人的财产。基督来了，妇女地位得到改变。从这一点上看，上述的辩论是有点道理的。第二，基督时代，妇女普遍没有受过教育，但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今天，大学里女生比男生多。第三，新约让我们看到，有些妇女在事工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不是牧师、长老，但肯定是合格的。现在就让我一一解答，这有点像在神学院的辩论。第一点，关于妇女的地位，历史上的确是这样，但是你若要以此来辩论，那么你也必须辩论说，耶稣、保罗和其他人在男女平等的事情上退缩了。耶稣拣选了十二个男人做他的使徒，他难道是按着当时的文化说， 女人不及男人，所以我还是选男人。耶稣会这样做吗？这可不是我们在圣经里认识的耶稣。耶稣没有避免冲突的习惯。有人甚至说，耶稣这样做是有智慧。不要忘了，耶稣讲了一篇道，使得很多跟从他的人离开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我的意思是，耶稣根本不在乎当时的文化。假如耶稣比较担心文化传统、习惯上的事情，他根本不会去和雅各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今天我们读起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和当时的文化是多么格格不入。约翰福音说，门徒们看到觉得很惊奇，他和一个妇女讲话。按当时的文化，耶稣是不应该和他谈话的。第一，他是个女人；第二，他是个撒玛利亚人女人，犹太人是不和撒玛利亚人打交道的；第三，这个女人的名声不怎么样。事实上，我们在福音书里知道，耶稣与妇女打交道是相当重要的。假如他迁就当时的文化，他为什么要这样和妇女打交道呢？假如他觉得身边有这些妇女参与他的事工感到紧张，那他为什么不疏远妇女呢？你不能两头都要啊，一方面为了遵守文化习惯而不选妇女，另一方面却又在打破文化习惯。这种辩论是不攻自破的。第二点，基督时代妇女普遍没有受过教育。有一次我们家出去度假，我在游泳池边上躺着读一本基督教书籍，边上坐着的一家，从他们的对话里可以知道是基督徒，正在讨论他们教会新来的女牧师，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把书举得高高的，让他们看见我也是基督徒。我们打了招呼后谈了一下，女主人说她认为女牧师没什么问题，保罗的话是因为当时妇女没受过教育。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这背后的逻辑，对吗？问题是，耶稣选使徒的时候，受过教育是不是一个要求？圣经在这件事情上并非沉默。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有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即没有受过教育，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刚才那位妇女说的缺乏教育，明显和圣经不符。再看十八章，百基拉、亚居拉夫妇将神的道给亚波罗讲解更加详细。路加提到他们俩时，百基拉在前面，很可能他是主要角色。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也发生过不止一次。聚会之后，有位妇女上来对我说，韦牧师啊，你说的这个我不同意。我没说，让你丈夫来告诉我吧，会中孝。还有坐在耶稣脚下听到的玛利亚，你认为她受过良好教育吗？这就自然而然地带到最后一个辩论题，新约里有些妇女在教会事工上做出很重要的贡献。百基拉、抹大拉的玛利亚、吕底亚、菲比等等，根据上述辩论，既然这些妇女那么重要，她们肯定有资格做牧师、长老、执事。你知道罗马书十六章称菲比是女执事。为牧师啊，这可不是隐含的，是明确的，对吗？别急，我一会儿就来谈谈这点。在此反对意见上，安提瑞安恐怕是当今最有神学知识的一位，但我认为他在这件事情上是错的。他的辩论是，耶稣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去告诉门徒们他已经复活，那时门徒们都害怕躲藏起来。还有什么比耶稣复活更大的好消息呢？这是圣经最最重要的信息，而耶稣是对一位妇女说的。所以妇女能够成为牧师、长老、执事，他当然知道，根本没人建议说妇女不能告诉别人耶稣复活的消息，也没人建议说雅各井边的那个满有罪的撒玛利亚妇人不可以把基督的消息告诉城里的人。毫无疑问，瑞安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却忽略了。耶稣没有让玛利亚成为使徒。你知道 圣经说教会有使徒、牧师、长老、执事的职分。耶稣从没有对玛利亚说，我要使你成为使徒。对瑞安来说，如此明显的事情，对保罗却不明显。他后来在提摩太后书特意说，长老应该是男人。难道保罗不知道耶稣告诉玛利亚去做的事情吗？他为什么说长老应该是一个妻子的丈夫？我认为瑞安是个危险的人，就有点像 C.S. 鲁伊斯一样。当他的观点正确的时候，他写的东西非常出色，但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错误的，所以我说他是个危险的人。我们在他写东西里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解释圣经的，他没有做任何讨论或解释，直接说非彼是执事，罗马书16章一节。他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告诉读者，希腊文的这个词简单的说就是仆人，当然也可以指执事的职分。所以罗马书16章一节简单说就是非彼是个仆人，当然也可以指他是执事。事实上我们都应该是执事。就比方说，有人对一位年长的说，你年长所以是长老。注：英文年长的就是长老同一个字 elder。他根本不给读者解释这个字还有其他意思。然后他说 ,70% 的可能费比把这封信从哥林多送到罗马。我不知道 ,70% 这个数目他是从是哪得来的，还说 70% 的可能性费比向罗马教会宣读解释了这封信的意思。他的这个声明根本没有圣经根据，而是根据圣经之外第一世纪的文化，那时有人把一封信送到收信人那里，并且解释信的意思。他就用这样的文化习惯应用到菲比身上。你们看出这里的问题吧？瑞安是在用当时的文化习惯来解释圣经，这也是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多人所做的。他所做的是按照当时历史文化习惯来解释圣经，而不是以圣经解释圣经。我想知道你的这种解释是从哪来的？你不能从圣经以外的信息来解释圣经。最后瑞安说，尤尼亚是使徒，就这么简单。请看罗马书16章7节是怎么说的，又问我亲属与我一起一同坐监的安尼多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保罗这样写？让我告诉你们，希腊文和英文里这句话不仅是在英文翻译是容易产生问题，希腊文本身也是这样，意思既可以是尤尼亚是使徒中很有名望的，也可以是使徒很有名望。不管是哪一种翻译，不加说明就直接说尤尼亚是使徒是不诚实的。如果有人说菲比是使徒，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很好的教导。刚才我们读到百基拉从圣经上纠正亚波罗，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牧师、长老或者执事。你仔细想一想，百基拉是位妇女，她具备良好的神学知识，这件事就否认了那种说当时的文化里妇女未受教育，因此使得他们不合格担任教会领袖的辩论。这不能应用在她身上，这一点圣经是明确的。所以这种论调是站立不住脚的。神呼召男人来做领袖，或许强烈反对这一点的人在领袖的概念上是混乱的，更不用说前面我提到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混淆男女之间的差别，对男女之间不同概念的混乱等等。这些年来我做的调查研究发现，很多女的认为男人就是想要权力，既有男的代表女的这样说，也有女的自己这样说，男人的问题就是权力。这里有一部分是事实，我不否认，假如有人是为了权力，那么很可能这里还有其他问题。你应该找出深沉的原因，你不能说神做出这样的规定，他是在想什么？这不是很黑暗，很令人沮丧吗？不，这是很美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像戴在颈项上金子。真正的领袖不是权力，不是要控制别人的生活。我主持过成千上百次婚礼，每次都带领新郎新娘发婚事， 有时候是给基督徒，有时候是给非基督徒。即使是主持两个非基督徒的婚礼，我会在婚礼前和他们一起在我的书房里坐下谈一谈，告诉他们，婚礼就像是基督与教会，他们可能不在乎。但是新娘的婚事包括了，我愿意顺服在丈夫的领导之下。你们肯定知道，这样的婚事今天是不受新娘欢迎的。然后我转过去对新郎说，现在让我告诉你你的责任。你应当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为他的新娘而活，也为他的新娘而死。除了上帝之外，你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新娘。你要对她忠诚，你将和她生活在一起，呼吸在一起，早上醒来，晚上睡觉都在一起。突然间，房间里的气氛变得高兴起来了。经过这样的解释，每一次双方都高高兴兴的，只有一次例外，女方还是不高兴。今天的主要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来领导。关于领袖的职分，耶稣做了最好的解释。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章。他是在对教会的根基们说话，这才是领袖。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一部分人看为超出他人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章24至28节。我们必须清楚，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不分男女。神没有说，看哪，男人就是比女人好。我们都是基督的新娘。我没有更深入的讨论神为什么对教会领袖的人选做这样的规定，剩下时间不多了，我把这个问题留到问答时间里讨论。但我要说的是，哪怕我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神选择男人做牧师长老，这是圣经的明确教导。我读圣经的时候，有些地方对我来说的确不那么清楚，但绝不是这件事情。我们看男人应当从他们应该有的样子上看。有人说，你看看男人，他们并不怎么样。什么是男人？你们要做大丈夫。让我告诉告诉在座妇女，你们应该鼓励男人，应该知道领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神对他们的呼召是什么。你们应该很好的帮助他们，因为有些男人就是不怎么样，你们要帮助他们做得更好。做妻子的，这是一门艺术，有智慧的，有耐心的鼓励帮助他们，这应该成为你们的优先事项。我如何能够来帮助我的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绝不可放弃。我准备今天的这篇讲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遇到了一位女权主义牧师，她把耶稣描述为大概只有1米60的身高，天生比较弱的人。她花了大力气来贬低耶稣的阳刚之气。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猜测耶稣长得什么样子，不应想象他的形象，因为这样做就造出了我们以为的耶稣。所以我完全不喜欢耶稣的画像。我超过时间了，谢谢你们的耐心。让我再很快的总结一下。第一是男人的仆人位置，特别是做领袖的，神召你们是要服侍众人。无论神赐给男人说明权柄，应该用来使被他们领导的人得益处。人们应当为你所担任的在他们生活里的职分感到高兴。第二，男人必须负起责任来。我们教会的长老们肩负的责任比其他人都大，因为他们时刻关心着你们的灵魂，为你们的灵魂在神面前交账。神把这样的责任交给你，是多么令人生畏而艰巨的事啊。虽然是夏娃先被引诱吃了禁果，但神把人堕落的责任归于亚当。让我把一开始引用的经文再重复一下。大卫的死期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们当刚强，做大丈夫。哥林多前书16章 13-14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在眼下的这个混乱之中，我们应当知道做大丈夫是什么意思。让我们一起祷告。